爷胤禛看着行年远去的背影，这才回过头来对鄂伦岱说：“
嘿呦，老鄂，
哎，你可真算有口福啊！瞧，这是万岁爷赏的菜，这桌子底下呢，正好还有一瓶酒，你就陪四爷一块吃，如何呀？”鄂伦岱咧着嘴笑着说：“哎呦，那感情好！您谢万岁爷，那咱就谢四爷了。”胤禛知道这个鄂伦岱呀是个酒猫子，见酒就喝，是一喝就醉，怕他在这个地方喝多了发酒疯，便笑着说：“哎，不过我可有言在先啊，我是不能多喝，你今儿个呢是不许多喝。哎，反正你一时半刻也不打算走，赶明啊我再送你两坛好酒。”鄂伦岱知道这主心细如发，便微微一笑说：“放心吧，四爷，这种场合我哪敢喝醉呀？再说了，十四爷将令军中不能饮酒，其实我如今呢也比不得当年了。”两个人是一边喝酒一边捡着些没要紧的话闲聊天。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听到前面太和殿乐声大作，胤禛不由掏出怀表来看了看，诧异的说：“哎，这原定的午时正牌才歇宴的嘛，这还有三刻钟的功夫呢，怎么这么早就下来了？”正说着呢，就见马骑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忙忙的走过来了。胤禛急忙起身迎上去了，马骑的脸色有些苍白，进了门连安都没顾得上请，就说：“主子下来了，快，主子的脸色有些不对呀，几个太医都说他是要犯病的，我和廷玉商量了一下，就在时辰上做了点手脚，请主子赶紧过来歇息一会儿。四爷，您先在这儿小心伺候着，叫万岁爷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再起驾养心殿。”胤禛不敢怠慢，急忙命人撤席，叫人抬了一张紫檀春凳，将就着把虚泥座上的垫子铺好，就听外头雷鸣似的山呼声。张廷玉和刘铁城一边一个扶着康熙慢慢的走过来了。鄂伦岱仔细的打量着康熙，只见康熙面带微笑，只是神情显得稍微有点迟钝，脸上的颜色青黄不定，脚下好像有点伶仃飘忽，也不见有什么其他的异样之处。见康熙来到近前，鄂伦岱急忙跪倒在地磕头请安：“鄂伦岱给主子请安。”康熙只是微微一笑说：“怎么，给你家将军王送礼来了？起来吧。”说着话便进了中和殿。胤禛急忙迎上前去陪着笑脸说：“皇阿玛，在前面坐了半天劳神费力的，您老有春秋的人了，可得注意自己的身子骨，依儿臣之见，先在这儿稍微躺一会儿，然后再起驾回养心殿。”康熙点了点头却不肯落座，环顾四周，只见中和殿珠光宝气，琳琅满目。好家伙，这四周的长案上摆的都是贺礼，什么琼瑶、麒麟、端砚、商鼎、宣德炉、围棋、古琴、湖笔、徽墨等等等等，那是应有尽有。有的投康熙所好，献的真版古书、宋纸、宋墨，还有什么薛涛纸、董香光字画等等等等，都贴着黄签，堆的到处都是。康熙看了一会儿，一歪头看见南边靠窗户前放着一个大盒子，就指指这个盒子说：“嘿，这里边是什么呢？”胤禛急忙回答说：“回皇阿玛，这是十四阿哥送的，鄂伦岱刚刚送进来，还没来得及标黄签呢，里头是什么，哎，儿臣也不知道。”鄂伦岱急忙上前一步躬身回答说：“回皇上，这是十四爷在西域得的一块大陨石， 上头还天然生成百年长运四个言书大字呢。啊，当然了，这是十四爷告诉奴才的，奴才也没亲眼见过呢。康熙一听不由来了兴致，
哦，
陨石上还有字，赶紧打开让朕瞧瞧。太监邢年急忙答应一声，轻轻的撕开盖着大将军王印玺的封签，把这匣子慢慢的打开了。可是这么一打开不当紧，吓得他是目瞪口呆呀，大叫一声，后退一步，这手一哆嗦呀，匣子啪的一声就掉地上了。众人都愣着了，马齐断喝一声，邢年，你这狗才，你干什么呢？你这一惊一乍的。话音没落，连他自己也吓得身子一窄歪。原来这匣子里哪有什么百年长运的陨石啊，原来是一只死鹰，这爪子耷拉着，眼睛闭着，羽毛散乱的趴在地上是一动不动。康熙本来是没看清楚，戴上老花镜凑近了一看，啊，他弓着身子竟然再也直不起来了。他呆呆的弯着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身子一歪，便背过气儿去了。几个太监原本都吓坏了，个个面如土色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到这时候才惊醒过来，呼的一下围上去，七手八脚把康熙架到村凳上，慢慢的把康熙放平了。马齐不由瞪着鄂伦带，大喝一声，来呀，给我拿下。这么一来，中和殿里顿时是乱作一团了。有的服侍康熙大声呼唤，有的寻汤觅水，有的手脚忙乱四处乱窜，连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。刘铁成让人找来了绳子，把傻瓜一样的鄂伦带捆得结结实实的。鄂伦带到这个时候才醒过神来，嘴里反反复复的只说一句话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我冤枉，我是冤枉的。到底还是张廷玉经的事儿多，比较有经验，也见过世面，能够撑得住劲儿。他大声喝住众人，都不许乱，谁要是再乱，我就按弑君之罪治他。行年，你赶紧去传太医，记住不要声张，老人们一大半都没出宫呢，传到外人耳朵里那可不是小事。说完又转过身来对四爷说，四爷，万岁这是急痛弥心，一时残勇，不要紧的，记得您随身带的有一小瓶苏和香酒，是备着给皇上用的，赶紧取出来给万岁爷用啊。这一句话提醒了胤禛，他哆嗦着手撕开扣子，从怀里取出一个玻璃瓶，自己先喝了一口，然后递给了张廷玉。这个瓶子是乌思宁叫他装的，里头照方配置的苏和香酒，那是康熙常用的药，张廷玉曾经见过几次，还暗暗笑他多事，万万没想到今天还真的派上用场了。一小口酒给康熙灌下去，康熙重重的喘了一口气，还真醒过来了。他的脸色蜡黄蜡黄的，睁开眼睛看了看，又无力的闭上了，小声说，
皇臣你好糊涂，这不关鄂伦带的事儿，这种事儿啊他做不出，是人就做不出来，放了他，朕罚极了，别说是生气呀，就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鄂伦带被捆着双手，他西行几步，含着眼泪说，
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啊，您还是先扣着奴才吧， 等事情弄明白了，再放了奴才也不迟。皇上，这是一只刚死不久的鹰啊，十四爷要是弄这个，那一路上早就烂了。连十四爷奴才都敢担保，这绝不是十四爷干的。
康熙的泪水夺眶而出，皇臣，放了他吧，无罪的，有罪的，老天爷都瞧着呢，朕也瞧着呢。不要说话了，朕要安静一会儿。说完，又慢慢的闭上了眼睛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康熙在千叟宴上突然犯病的消息，封锁了六天，但是终归纸里包不住火呀。到第七天头上，终于由尚书房和太医院联名发出勘和，布告中外圣宫维和。于是十八行省的督府官员们的请安折子就像雪片似的递向了北京城。尽管折子里用尽了好词儿，都说相信皇帝颐养节劳必能早日康复，但是从北京暗地里传出来的消息，康熙皇帝已是痊愈无望了。人人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，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，将皇储指明，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。这十四阿哥印题更急得像锁在柱子上的猴子似的，抓耳挠腮的没个着落。他想独自进京吧，又怕丢了兵权；留在军中呢，又怕老八印四在京城做了手脚，人死了来个密不发丧。因此从宿州到北京的黄土驿道上，每隔四个时辰就有大将军王的流星探马往来于京都大营之间。北京万一有什么事儿，那远在三千里之外的印题不出四天就能了如指掌。过了五月，朝廷又出底报说玉体稍安，接着便有旨意严令各地官员不得分传谣言，各省督府要分批进京面圣请安。既然叫见面，那皇帝的身体自然已经有所好转了。人们一口气儿没缓过来，又接到了情记，说王岩党父胤仍至死不悟，着革去文华殿大学士、太子太傅之衔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前效力，念其年老体弱，着由其长子代父前往。这道圣旨把众人都给打懵了，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，又接到上谕，着革去马齐领侍卫内大臣、太子太保、文言阁大学士之衔，交部议处。人们吃惊之余又接上谕，尚书房大臣张廷玉随侍多年，并无善政建议，本应严处，念其尚无大过，着降两级处分，暂留尚书房行走。这人们还没灵醒过来呢，又下了诏旨了，方苞系布衣儒生，一介寒微，简拔朕册，受恩深重，本应精白乃心，专程效命与君，乃方苞希求恩荣，不安于位，结交外官，通连阿哥，品行甚属不端，念以年老免于处分，赐金还乡，交地方官严加约束。好家伙，这接二连三的诏谕，罢免将处的那可都是皇帝身边一等一的红人啊，这事前连一点征兆都没有，事后也没有任何征询意见的表示，就连督察院的都御史、副都御史都闹了个手忙脚乱。平常啊，遇到这一类的事儿， 那照例都是随声附和，弹劾的奏章是一拥而上，但是这一回却出奇的平静，除了奉旨行事，竟没一个人写折子上奏。其实啊，倒也不是人们忘记了送圣，只是这一个接一个的圣旨，就像晴空响了个霹雳似的，把众人都给打懵了，谁都怕这个时候拍马屁拍到旗子上，弄得自己四脚朝天的。过了七月节，老四胤禛也接到了谕旨，免去了内务府的差事和监管刑户二部的职分。胤禛也是莫名其妙啊，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平白无故的就免了自己的差事了。他强压着心头的慌乱，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雍和宫。只见万福堂房檐下摆着一坛一坛的福州老烧缸酒，还有几十篓橘子。一眼看见戴铎在万福堂里和文觉和尚对弈，杏音和吴思明在旁边观战，便迈着方步走进去了。一见他进来了，除了吴思明，几个人都急忙起身相迎。戴铎忙抢上一步，磕头请安：“奴才戴铎叩见主子，给主子请安了。”胤禛瞟了一眼外头的礼物，一摆手坐下了，接过长随递过来的茶喝了一口，淡淡的说：“
哦，回来了，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戴铎在外任几年了，吃的是又黑又胖，脸上放着光，本来是笑嘻嘻的，一见胤禛脸色不大对头，急忙小心回答说：“回四爷，奴才昨天回来的，遵主子信里的吩咐，没敢先回府拜见，先去畅春园给万岁爷请安来着，只问了几句话就下来了，今儿一早就进来了，可是爷已经出去了。”说着把礼单呈上去了。胤禛接过来，只是大致的看了一眼，就撂在一边了，就发作起来了：“哼，要说这天下最无情无义的，就要算你戴铎兄弟俩人了。年年节节就用这些个东西搪塞我，每次来信不是哭穷就是叫苦，好没意思的。你果真穷到这个地步了？酒我一向不吃。”没长熟的橘子捂熟了怎么吃啊？得，干脆呀，你还拉出去到市上卖了它，这么一来呢，回去的盘缠也省得我赏了。戴铎见他发作，是一点也不敢言声啊，只是低着头听他训斥。吴思明在旁边看不过眼了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四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这就发脾气了，内务府和部里的差事不顺心吗？”胤禛不由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哎，差事还有什么差事啊？全撤了。哼，撤了就撤了，正好无事一身轻，难道叫我享福我还不会啊？你们看看这份笔报，昨儿是游明堂，今儿是施世伦、赵申乔，全都革职拿问了，这真有点树倒猢狲散的意思了，也不管人寒心不寒心。外头风言风语说万岁爷风靡了，可是我天天见他倒也不像啊，只是这样料理朝政，那还了得？”他发泄了这一阵子，心里稍微好过一点了，看了戴铎一眼说：“戴铎，你主子近来心绪坏透了，数了你几句你别怪。”戴铎急忙陪着笑说：“哎呦，乔爷说的，奴才哪敢呢，主子教训是为奴才好，再说主子不发作奴才又发作谁呢？”吴思明看了看底报，轻轻的放下了，笑着说：“
怎么，
四爷，您就为这些个事儿不高兴哦？”
四爷恕我直言，您呐真得好好参详一下万岁爷的帝王心术啊。
哦，
胤禛诧异的看了乌思宁一眼，乌思宁笑呵呵的说：“
哈哈哈哈，四爷，难道您真的看不出来？万岁爷这是在预备后事，龙体欠安，他自己心里明白，将不久于人世了。”阿哥们的逐鹿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，八爷防着你，更防着十四爷。十四爷拥兵自重，单等万岁爷宴驾，他兵临城下与八爷较量。你看一看就知道了，这次罢免将处的那都是能干的官员，这些人要是陷于党争，于将来朝局不利呀。万一辅佐错了人，等新主登基难免大开杀戒，辅佐对了呢又容易事功交主，难以驾驭，所以现在统统把他们监押保护起来了，等将来新主登基，那一纸赦书，立地就成了新皇得用的臣子啊。万岁爷这一计虽然有点残酷，但也算得上是菩萨心肠啊。几句话说的胤禛心头一亮，对呀，王岩明明保的是自己，但是将处他的旨意里却说他党父胤禛，他一直苦思不得其解，如今也若明若暗的有了答案，思量了一会儿才说：乌先生，父皇这个法子虽然好，但是毕竟太残酷了一点，我讲究以诚待人，什么事都逃不过个礼字。昨儿鄂伦带见我，他虽然被赦免了，仍然是不服气，60年大庆也不知道是八爷还是十四爷弄了一只死鹰献上去了，他居然没有受处分，要是放在我身上啊，说不定如今在哪一层地狱里待着呢。乌思宁架起双拐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地跺着步子。四爷，万岁爷不查八爷和十四爷自有他的道理，这一条足以证明万岁爷龙心莫定，四爷大位有望。如果圣心莫定的是八爷或者十四爷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岂有不查之理呀？胤禛是一边听一边出神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嗨，就算如此，那像这样欺君罔上全无人心的逆子也应该查办呢。乌思宁摆了摆手：不，四爷，您只要平心想一想，那自然就明白了，这事儿还是不查的好，这是弑君犯上，是造孽的罪名，我敢断定这是八爷干的，十四爷率10万精锐在外，如果查他的话，那正好给了他清君侧的口实，八爷在这边联络呼应，立刻就会天下大乱，如果查办八爷，这礼物又是十四爷送的，他教状天区，九爷十爷推波助澜，立刻就会祸起萧墙。